实相一定要见性，没有见性以前不叫实相，见了性以后，你观想也好，观相也好，持名也好，思念也好，理念也好，通通叫实相念佛啊。所以这个实相念佛的标准呢，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事情啊。所以在我们没有明心见性以前啊，晓得有这么一桩事情，这不是我们的境界啊。所以十六观里头啊，它只有观想、观相、持名，它没有讲实相啊。道理啊就在此地啊。那么用前面三种念到啊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呢、啊，那以后都是实相啊。所以实相念佛是谁呢？如果我们一般讲法，从圆教初住菩萨开始，就实相念佛了啊，一直到他成佛，42个阶级，他这个念佛不管用什么方法啊，就前面讲四念、理念啊，这是观想、观相、持名，通通都可以，他通通叫实相念佛啊，都叫做实相念佛。第54面。看这个注解，54面倒数第三行，是初二是四法界观，心即佛故，后一是理法界观，佛即心故，第三是理思无碍法界观，是心是佛故。那么这是解释就是前面讲的四种念佛啊，称名就是持名念佛，观相念佛了，这是四啊，这是四法界观啊，心即佛故。后一是讲实相啊，那么第三呢就是观想啊，第三是观想啊，这个观想啊，理思无碍法界。那么这个解释法，这个注解在57面第二行啊，57面第二行啊，我们把它念一念啊，初二下月观了简也啊，若以六根称名是耳舌，观相啊是眼身，观想是鼻意，实相是六根，则一念则一念佛三昧，六根无不摄也啊。那么这也正符合本经所说的都是六根净念相起啊，他有这个意思在啊。这个六根只要一根能够收摄其余的五根啊，他自然呢就能够 回头啊，这是楞严上说的很明白。那么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说又清凉云啊，在五十四面啊，五十四面倒数第二行下半段，越能念心，不出五种，以圆想境界念佛门；二摄境唯心念佛门；三心境无碍念佛门；四心境居民念佛门；五重重无尽念佛门。清凉啊，是晨观国师啊，是华严宗第四代的祖师。华严经疏钞就是他做的啊，他当年在世的时候曾经将华严经讲过五十遍啊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啊找不到第二个人啊，华严经那么长啊，他的寿命也长，他活了100多岁。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，这个经从头到尾讲一遍呢，至少要一年，至少要一年。那么50遍呢，就要就50年了。哎，那个讲法是一天呢讲8个小时，啊，一年才能讲得完，啊，因为这部经根据我们过去讲的经验呢。至少要2500个小时，啊，2500个小时到3000个小时，华严经才能讲完，啊，这就是华严菩萨在来的，啊，那么曾经是七个皇帝的老师，啊，这是清凉国师啊。那么他老人家讲这个啊，这个念佛了，这五种五门。那么这个说法也非常的有道理啊。那么这是从能念之心呢来说的。第一个是圆想境界，圆是心里面的所圆啊，以我们的心去圆境界。持名是圆佛的名字，名字是境界。观相，无论是塑造的相、彩画的相，也是属于外境啊，也属于外境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属于四。虽然属于四，四里面离不开理啊，因此呢，这个境它能够影响我们的心啊。凡夫还没有到成佛的时候， 总是心随境转啊。如果我们这个心呢能够随着佛的境界转，这就好了啊，不要随呀五欲六尘的境界转啊，我们要随佛的境界转啊，这个是诸佛为什么教众生念佛道理啊，就在此地。那么第二呢，这是摄境唯心啊，这个功夫啊比前面呢要殊胜啊，多少对于念佛的理论明白了一些，他才能做得到啊。他晓得什么心佛不二啊，正是经论上常讲的唯心净土自信弥陀。弥陀有没有呢？有啊。所以有人不明白，听了啊是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，那我又何必念西方阿弥陀佛呢？我又何必去求生极乐世界呢？啊，这就搞错了。自古以来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不少。我们在谭旭老法师《佛起》当中开示的这个录音带呀，啊，我听过30-40遍。啊，他就曾经啊。举了一个例子说，他在东北啊，哈尔滨极乐寺是他建的啊，东北的佛教这是谭老法师功不可没啊，他与那个地方有缘，所以地仙老法师嘱咐他到东北了去弘法去啊，他在东北这个建庙以及修庙好像有10几所。那么在哈尔滨这个极乐寺建成之后啊，他复设了一个学校啊，因为那时候学校不普及，他办了一个学校，办了个义学，那么请了一个居士，在家居士做校长啊。那么这个校长呢啊，常常也听这个老法师啊讲经，那么也听到这个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，他就向老法师提出来啊，他说那我何必去念这个西方阿弥陀佛，又何必要求生西方净土呢？我这个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就可以了吗？啊，老和尚答得很妙，老和尚反问他啊，自信弥陀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啊，这当中啊界限在哪里？叫他自己去找去啊，这当中界限在什么地方啊？唯心净土跟西方净土啊，什么地方是边界？哪个地方是边境啊？这个居士也很了不起，他认真去一反省呢，就回答老和尚，他说找不出界限，这就是他的悟处。那心有多大呢？尽虚空遍法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在心外啊，是在我们自己本性的里面，不在外面啊。所以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啊，这个老法师啊 他这个是以楞严为起家的。老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是八则寒窗读楞严呢，你看他的传记啊，《隐尘回忆录》啊，是他的传记。啊，他在做居士的时候，学佛的时候，《楞严经》念了八年呐。啊，所以他到以后开悟啊，是《楞严》的基础。啊，所以这个过去这些人呢，底子啊，都是一部经，一部经呢，真正。这个用那么久的功力在上面，啊，这是他之所以才能有悟处。啊，那么既然没有边界，就晓得唯心净土跟西方净土是一，不是二。自性弥陀跟西方极乐世界弥陀也是一，不是二吧？何况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的世界不一样，十方诸佛世界可以说跟我们娑婆世界没什么两样，差不多的。西方世界特别啊，怎么个特别法呢？我们这个世界大家晓得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一合相。什么叫做一合相？一就是基本的物质，我们今天讲原子啊，粒子，基本的物质是一，或是什么组合？现在所说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啊，因为它排列的不同呢，所以这才组成叫元素啊。由这些元素再组织呢，这就成我们这个世界。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生物、万象，啊，在化学一分析之下的时候，它的基本的物质是一，是一，啊，所以是一组合的现象啊，啊，这叫微尘集聚，佛学的名字叫微尘呐。微尘集聚的所现的现象啊，和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里头发现的是一样道理啊。佛家讲的这个四大啊，地水火风，这个四大就是讲那个基本的物质四种现象啊，基本物质有四种现象啊。所以地呢，它确确实实它是有体积的，体积虽然小，它是有体积啊，是个固体啊。火大呢，它有温度啊。水大呢，它带的有湿度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，带的有阴电阳电，它带电啊。风大呢，它说这个东西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。风就表动的意思啊，所以这基本物质它有这四个现象，叫四大啊。所以这个世界呢是一合相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清楚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啊，它不是这个物质组合的这个一合相，它不是的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法性土，这个不可思议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六根六尘啊，它是法性土啊，啊，一法就是真如本性，没有一法不是真性 所以才能够有那样的殊胜的清净庄严。那么这桩事情将来诸位这个细细的去研究啊，黄念祖居士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你就能了解了啊。他那个注解是费了很多苦心写出来的。那说得很详细啊，所以这个心啊，心与境界确确实实找不到边界的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这摄境为心。这种念法比前面那个念法呢，那功德利益了当然要殊胜。第三种念佛法了，心净无碍念佛门啊，爱是障碍。为什么没有障碍？晓得心净一如啊，心净无二啊，啊，所以在境界里面，他能够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里面就没有障碍。那么此地所讲的障碍，不是指外境上，是指我们内心障碍啊。实在讲，外面境界里头没有障碍，而是我们对境界迷了，不知道外境的真实相，起了虚妄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所以障碍从这个地方生的。如果了解外面事实真相了，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，那哪里有障碍啊？永远不起一个妄念，就没有障碍啊。因此我们晓得起心动念就有障碍，啊，什么障碍？起心动念就是业，业障啊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没有业，啊，没有业，就没有六道轮回的果报啊，啊。起心动念就是业，有业它就有六道轮回，就有因果报应，这个事情麻烦啊，就障碍从这个地方分的。看念佛念到心净一如啊，这就是我们就以持名来做个比喻啊，我们一天到晚呢这个佛号不间断，可是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不执着啊，有个能念的我，哎，我能念呐、啊，也不执着所念之佛，但是这个念佛从来不间断，这就无奈啊，因为执着。我今天念一万声佛了，又能念又所念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能所就有爱，就有爱，啊，那有爱行不行呢？行，有个前面嘛，心这个圆想境界念佛嘛，那就是那个境界，啊，实在讲的话的时候，啊，还是能往生啊，不是不能往生啊。所以他这个法门好好在这里啊， 啊，最前进的方法也能往生。那么这样深妙的办法还是往生啊。往生虽然品位不相同啊，到了西方也差不多嘛啊，因为西方四徒啊叫恒生四徒，这个妙了。我们真的是横超三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恒生四徒，一生一切生啊。换一句话是，你像我们待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同时啊，就生这个方便土、十宝土，它同时的。如果不同时的话，你怎么能跟观音、释智、文殊、普贤在一起？啊，他们住十宝土啊。那像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四徒啊。我们凡尘同居土，文殊普贤在十宝土，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啊。啊，这西方极乐世界恒生之土啊，你生凡尘同居土，同时就生方便有余土、十宝庄严土啊。那么这些菩萨们、大菩萨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生十宝庄严土，但是同时呢，也生下面两土。啊，同时啊，也生这个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，因此啊，大家天天见面，天天在一块，啊，这个这只是十方诸佛世界没有的，